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Omicron 亚变种 XBB 已经跃居美国主流毒株， CDC 发出中国旅游警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愿意同美国关系正常化。墨西哥监狱遇袭引发暴乱，致14死24囚犯越狱。以色列攻击叙利亚首都机场，四人丧命。加拿大禁大部分外国人买屋两年，1月1号生效。2023年到美国这些国家公园玩需要提前预约。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 COVID-19 突变病毒株不断演化，据说是目前免疫力逃脱能力最强的 Omicron 亚型毒株 XBB1.5 来势汹汹，迅速成为美国头号流行毒株。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12月30号通报，截至12月31号那一个星期， XBB1.5 已经占全美确诊总数的 44.1%， 比12月24号那个星期的 21.7% 多出一倍，恐怕将会在这个冬天再掀起新一轮的感染潮。另外，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检验发现，当地近期总共有25宗 COVID-19 变异株 XBB， 其中3宗是 XBB1.5， 都是境外输入个案。这一则消息在2号传出之后，令中国网友恐慌崩溃，说根本看不到有未来。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 CDC 近日发出旅游警告，劝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主要因为 COVID-19 确诊病例迅速增加，而医疗资源有限。 CDC 要求如果美国人必须前往中国，务必要打疫苗加强剂，准备好退烧药等随身防护药物，出入人多的地方务必戴上口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一段播出的采访说，即使美国持续制裁令委内瑞拉陷入瘫痪，但是他愿意努力促进和美国关系正常化。法新社报道，马杜罗发表这番讲话的前几日，委内瑞拉反对派才投票罢免自己的领袖瓜伊多和他所领导的临时政府。马杜罗2018年在争议性选举连任之后，包括美国在内以西方为主的几十个国家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领导人。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国营电视台播出的访问中说，委内瑞拉已经完全准备好要采取步骤和现任美国政府的外交、领事和政治关系正常化迈进，亦都愿意同日后的美国政府展开相同工作。马杜罗2019年同美国断绝关系，因为时任总统川普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美国当初为了逼马杜罗下台，对委内瑞拉实施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一系列制裁。即使现任的拜登政府仍然维持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立场，但是美国去年就派代表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马杜罗会面，谈判换囚犯和其他议题。乘坐装甲车的枪手一号袭击墨西哥北部城市华雷斯城的一座州立监狱，导致14人死亡，24名囚犯越狱。华雷斯城附近德萨斯州的阿帕苏市，两座城市只是隔住边界。墨西哥官员说，当地时间1月1号上午7点左右，数量不详的枪手抵达切雷索3号州立监狱并且开火，造成大约10名狱警和4名囚犯死亡。至华华州检察官办公室说，在袭击期间，监狱里面的敌对团体之间发生暴乱，导致另外13人受伤，24名囚犯逃脱。华雷斯警方说，越狱的囚犯在逃离监狱之后犯了多宗劫车和偷车行动。官员表示，星期日较夜时候，军方和州警察控制了局势，州检察官已经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目前为止已经有4人被捕。执法官员说，他们现在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以色列军方2号对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发动飞弹攻击。国营的叙利亚新闻社报道，今次攻击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左右， 导致机场服务中断。军方消息人士向叙利亚新闻社表示，以色列以密集导弹火力攻击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和周围的地区，造成两名叙利亚军人死亡。但是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就表示，总共有四人死亡。自从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以色列已经向叙利亚发动几百次空袭，目标是政府军、伊朗支持的部队以及黎巴嫩什叶派武装团体真主党战士。叙利亚政府2011年暴力镇压反政府示威活动，冲突演变成内战。经过多年致命战斗和轰炸，战事已经在过去三年大幅放缓，但是有时仍然会爆发零星战斗，主要是在叙利亚东南部。加拿大禁止外国人购买住宅的法案在2023年1月1日生效，目的是在住屋短缺的情况下，为加拿大本国人提供更多房屋。法新社报道，不过法案中亦都有几个例外情况，包括准许难民和永久居民等非加拿大公民买屋。加拿大去年12月下旬曾经澄清，这项禁令适用于城市住宅，不适用于别墅等休闲娱乐物业。这项为期两年的临时措施是总理杜鲁多在2021年竞选期间所提出的，当时楼价飙升，令很多加拿大人无法购买房屋。很多专家表示，对外国买家的禁令不会导致楼价下跌的预期效果。根据国家统计机构的数据，外国买家占加拿大房屋拥有权不够 5%。专家认为，推出更多住屋建设才能够满足需求。加拿大按揭贷款和住屋公司去年6月在报告指出，到2030年将会需要接近1900万间住屋，咁意味必须建造580万间新房屋，比目前预计要建造的房屋多出350万间才能够满足这个需求。近年来，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旅客量呈现上升趋势，突然涌入的人潮令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然景点的基础设施造成巨大压力。因此今年到一些国家公园旅游，除了购买门票之外，还需要购买预约证。例如2023年2月10号至12号、17号至19号以及24号至26号三个周末，想要到加州旅游胜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旅客必须预约。即使不参观世界上最神奇的火瀑布、马尾瀑布的游客亦都需要预约。犹他州拱门国家公园由2023年4月1号至10月31号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才可以定时参观。预约时间由1月10号美中时间上午8点开始，在 recreation.gov 开放，先到先得。缅因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暂定在2023年5月25号至10月22号期间，想开车前往最高峰海迪拉克山的游客需要提前预约，车辆预约证暂定在2月24号开始销售。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今年担任 G7 主席国，定于5月在广岛举办峰会。因应北韩威胁，南韩正在和华府商议核武计划演习。几万人在雨中齐聚纽约时代广场迎接新年到来。众议员盖拉格表示，数位芬太尼 TikTok 应该被加强管制。2022年有超过45000名移民横渡英吉利海峡，再创历史新高。加速产业转型，美国汽车业正在迎来建厂热潮。下面是详细报道。据日本经济新闻周日指出，由于日本今年适逢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联席主席国，预计今年五月会在广岛举办峰会。日本政府准备邀请乌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讯等方式与会。对于日本来讲，在 G7 合作因应乌克兰情势，亦都有着眼为台海相关事态预先准备的意味。此外，为了在广岛 G7 峰会举行前 跟各国领袖进行商议。岸田文雄预计1月上旬出访 G7 国家，日方目前正协调先访问英国、法国及意大利，之后再赴华府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预料此行亦都顺便访问加拿大。另外，日本放送协会指出，岸田文雄一号在新年致辞中话，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有关核武器的威胁升高等情势，全球正面临二次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他还表示，日本今年作为 G7 轮值主席国，将在广岛举办峰会，亦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方坚定拒绝借由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及以核武威胁的做法，并会将这个强烈的态度以载入史册的分量来向全世界展现。据南韩朝鲜日报星期一刊出南韩总统尹锡悦的专访，表示因应北韩核武威胁，南韩正和美方商议以美国核战力进行共同计划及演习，而非纯粹的受美国保护。尹锡悦指出，美国至今是以核保护伞、扩张遏制力等方式协助南韩因应北韩威胁，亦就是由美国视状况决定如何协防。但是尹锡悦表示，现在这个已经不足以让我国人民接受，而且今年要让北韩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他强调，为达到更有效地扩张遏制能力，南韩政府正同美方商议就核武共同计划和军演，而核战力共同规划和联合军演亦包含在去年11月进行的韩美安保会议内容，亦就是未来美国的核武政策、战略及作战规划等相关内容，而反映南韩政府的意见。据说美方对此保持相当正面立场，而最快可能落实的时间亦都受到各界关注。今年的跨年夜，纽约时代广场迎来了3年首次没有疫情防疫限制的跨年活动，几万民众顶着细雨等了几个钟头，总算目睹水晶球降落和新年到来。尽管雨势从当日下午开始持续到午夜，坚持亲身体验跨年的民众热情依旧，将时代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虽然当日阴雨绵绵，气温大概摄氏11度，已经是近年最暖的跨年夜之一。有别于上个星期寒流侵袭时候低温下去到负13度的浩瀚，而 party 照例从当日晚上6点开始，老牌摇滚乐团 Duran Duran 等艺人轮番上阵。近午夜的时候，新生代歌手 Chelsea Cutler 依传统登台翻唱 John Lennon 的名曲 Imagine， 将气氛带到最高潮。纽约市长阿当斯在午夜时分按下按钮，启动倒数60秒的降球程序。今年设计名为 The Gift of Love 的水晶球，在震耳欲聋的倒数声中完全降下，亦都迎接新的一年正式到来。即将在新一届国会担任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Mike Gallagher， 星期日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出的会晤新闻界节目中表示，他认为 TikTok 是一种数位芬太尼，因为他的成瘾性很高，破坏力很强。他说，我们看到令人担忧的数据显示，持续使用社群媒体会造成有害效果，尤其是对美国的年轻人。另外他指出，这个都因为 TikTok 实际上的源头就是中国共产党。他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是否希望中共掌控这一家正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媒体公司。Gallagher 表示，他支持政府装置禁用 TikTok 的规定，并认为美国应该全国扩大实施禁令。之前 TikTok 已经被指控审查中共政府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内容， 例如禁止一些提到新疆大规模拘留营的账号，引发外界关注。据英国政府新年第一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有超过45000名移民从欧洲大陆横渡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较2021年的纪录多出了17000多人。法新社报道，移民议题已经成为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巨大政治问题。保守党政府曾经承诺要减少非法移民，并打击人蛇集团。而2022年一共有45756人搭乘危险的小艇穿越英吉利海峡，2021年只有28526人。而就在上个月，一艘载有移民的小艇在英吉利海峡沉没，导致四人丧命。此外，2022年亦都创下历史新高的单日跨海移民总数，在8月22号有1295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去到英国寻求接纳和庇护。受到电动车转型，加上美国政府推出补贴吸引电池厂在本土制造所推动，美国汽车业正在迎来近年最大的起厂热潮。根据位于密西根州的非营利组织汽车研究中心最近数据显示，截至11月2022年，全年美国已承诺在新车厂投资大概330亿美元，包括用于建造新组装厂和电池厂的资金。维的日报指出，2017年相关的投资额大概是在90亿美元左右，足以看到快速成长的轨迹，全年总额更是20年前的8倍几。数据还显示，过去两年公布的新汽车投资大概有2/3流向美国南部。投资活动正远离汽车业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大本营，亦就是五大湖地区。目前乔治亚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等南部地区已经成为汽车新厂计划的最大赢家。分析人士表示，南方地区官员强调较低的能源成本以及丰富的可开发土地的优势，汽车制造商亦都在寻找以准备就绪的场地，这个都有助于加速工厂建设。